大家合掌，我们念南无大萨会吧，我们礼敬佛陀。南无大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大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今天选这个课题，跟大家谈，听得到吗？后面可以啊，这音响很好，好，是发现到这个时代。整个世界的混乱，都是因为缺乏正见，特别是对今天的课题，这个宿命论、因果法、缘起智，不了解。等到讲座过后，你们可以回想，当今这个时代，任何一个混乱事件，不管是个人、家庭、国家。世界层面都离不开，对自然界法则的不了解、不认识，所以佛陀非常的有智慧。他在第一部经《转法轮经》里面，直接就针对世间的苦因，去克服。什么苦因？不了解生命的真相，不知道什么是苦的真谛。我们以为我们懂苦，但是多数人只懂表面的苦苦，dukkha dukkha。坏苦懂一点，vibhara dukkha。行苦，没有经过佛法的训练的人，没有经过实修实证。对行苦的了解就非常的微薄，所以因为不了解这个苦，所以没办法解苦，看不透。然后呢，第二极胜地，苦的集合，苦的集成，简单讲叫苦因，samudaya saccha，dukkha samudaya saccha。所以呢，今天讲的就牵涉到的第二个胜地。苦的原因，因为不了解苦的原因，特别是抓错苦的原因，就混乱了。比如说，你看呢，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到今天21世纪了，竟然还有种族灭绝的行为大肆进行，而联合国动不了？为什么会这种事？因为他们不知道真正的苦的原因是什么。他只看到，我以为这个东西让我苦，这个因缘让我苦，这个人群让我苦，我只要把这个人群灭了，我就不再苦，我们这个民族就不再苦。大错特错，因为没有了解真正自然界的真相，他们不了解这种残暴的行为，实在是苦因啊。所以今天选这个课题，是特别一种心境，因为看到整个世界，就是因为不了解苦因，才会造这么多苦因，因而要受这么多的苦。好，所以今天给大家讲这三个有相关但却不完全界，有相当的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这个东西，很多人只是表面上理解，但是只要有一些关键的偏差，那就掉入了邪见。比如说宿命论，好，让我们看看那第一个宿命论，在第二个 slide 里面呢，我们怎么看？我们看这个啊，我们当我们有一个想法，这是命中注定，那。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我们听那首歌，汪明荃唱的，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当我们听到这个的时候，开始觉得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如果你深一层的了解，这是错见，这是宿命论。命里有就有了，没有就没有了，给你感觉就是固定的了。其实不是。当你一起这种想法，那就是掉入了宿命论。一切早已经安排好，有一种想法，天安排好了啊，这天注定。当我们这样子讲的时候，也掉进了宿命论。人无法改变命运，认命了啊。当然有些人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子认命，因为认命了他好过，他不认命他很难过，他认命了过后他就不挣扎了嘛，所以给他短暂的一种心理的舒服，因为他接受他所遭遇到的一切，但看起来好像对，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这个叫做掉进了宿命。当我们去看手掌也好啊，算命啊，这个就是又掉进宿命了。哎，那你就有些佛弟子可能又问了。那佛陀诞生的时候不是有那个阿斯陀仙人对吧，然后呢我们叫他们的翻译成仙人啊，是人啊，他给他算这个未来一定会成佛的有些就说有两种可能，不然就成为转轮圣王，不然就成佛。这是什么？这也是算命。这算命是不是宿命？是哦。那到底差别在哪里？我们好像佛教有没有完全否定这种对生命的预测？等一下我们讲下去你们就明白了。所以也因为有这些历史的一些事迹，让我们不知不觉就掉进了宿命论。如果没有好好的学习佛法，不知不觉不是你要的，但你不知不觉读着读着，如果没有完整的认识佛陀的教法，就又掉进宿命论了。我没搞到很多的，佛陀明确指出这是一种邪见。所以看下一个 slide， 第三个，凡所感受的一切，皆由过去所作之业来。杨金杰为了一当十万当不被给他黑土。佛陀说：“那可一当比较为什么？这并不正确。”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宿命论，它的逻辑问题出在哪里呢？过去的决定你的现在啊，但是如果一切都是注定的、必然的、不能改变的，剧本已经写好的，那么我们还谈什么修行呢？修行将毫无意义，精进将会毫无意义，戒定慧将会毫无意义啊。这个是然后这个是让我想起佛陀时代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商人，他走着走着从一个地方他的那个商队买卖买了东西，到另一个地方又卖，卖了又买一些土产，又到另一个地方又去卖，就这样子赚钱。然后他来到这个佛陀住的地方的接近那个地方的时候，他有一天他就来到河边，他说：“我赶不及了，雨季要来了，我赶不及了我要回到家乡，雨季来了，来不及回去。”那么他就站在河边就想：“我就在这里住下来，这个雨季。然后呢，冬天我又继续上路，去到哪里哪里哪里。然后呢，到夏天几时几时，我又去到哪里。最后我把我赚到的钱回到去交给我的妻子。”当他这么想的时候，我们的佛陀看着就微笑了。这个每一次 阿罗汉呢？这个哈西杜巴达，佛陀是阿罗汉呢？这种笑，佛陀的笑是阿罗汉笑，是一种不能够用我们普通人的理解的，它是一种可能可以讲像会心的微笑，或者是一种看到一种生命的一种特殊的现象，一种说法的机缘啊，他就会笑。阿难尊者陪在身边，非常的敏捷，一听到佛陀，一看到佛陀微笑了，就马上知道这说法的机缘，就请佛陀说：“佛陀为什么笑啊？”佛陀就说：“你看到吗？河边的那个人，他还想着，这个时候什么季节，雨季去哪里，冬季去哪里，夏季去哪里？其实呢，大概七天内他就会死去，而且死去堕落到苦界去，就会死去。他说只剩下七天的生命。这个时候呢，阿难尊者很慈悲的，他一听到这样子，佛陀，那我快快去跟他讲好不好？佛陀，去吧，去告诉他。然后呢，阿难尊者来到河边，就跟他说：“你刚才是不是这样子想？是不是这样子想？”啊，这个人很震撼，因为自己的念头完全给另一个人讲出来，而且是佛陀知道你在想这个念头，你只剩下七天的命。如果是你们，你们相信吗？当然了啊！如果有一个人的力量这么强，连你心里想的每一个细节，不是那种猜的，不是说哦猜你生气哦，那种很容易，这种是精细到根本不走漏的。精细到每一个点上，他很震撼，他就相信他只剩下七天命。古时候七天你走不回去的，那个时候的交通，现在我们一天两天就可以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但那个时候还做不到。既然回都回不去了，能怎么样呢？然后他就觉得我剩下七天命，我要把这七天把握好，做最殊胜的功德。他呢就请供养僧团七天，请整个僧团来供养。供养到完了七天过后，最后一天了，然后呢给佛陀洗钵，然后呢过后请佛陀给他开示，佛陀给他讲解四圣谛法，然后他因此而成为初果圣者。他还是在当天死去，但就没有堕落苦界了，投身到天界去。所以这是宿命吗？如果是宿命，那就动不了了，佛陀怎么做也做不了了。但是因为他不是宿命，虽然他还是第七天死去，但是因为在这七天里面他充分的把握这个机会做殊胜的功德供养，然后呢而改变了他的投生。这供养佛陀带领之下的僧团，这是最殊胜的功德，世间最殊胜的供养。供养佛陀带领之下的僧团，有佛住世的那个僧团，他到底是怎样产生这个效果，扭转的效果呢？他扭转的命运本来是要堕落到苦界，然后呢因而改变转变，这个我们要理解一部经叫《严快经》。在《严快经》里面佛陀是这么说的，它有两个部分，我们是讲其中一个跟严快相关的那个部分。佛陀说，如果一个人他的生命是注定的不能改变的，那就谈不上学法修行了。佛陀说，这个是生命不一定是说你造了什么恶你一定受一模一样的苦，不是的。生命他就佛陀就比喻一把盐，你拿一把盐放在杯子里，你搅冲一杯水喝，很咸，你喝不下去。但是你把同样的一把盐撒在恒河里，古时候的恒河很干净的，撒在恒河里，你再拿一瓢水拿来喝，会很咸吗？不会。为什么呢？因为水量很多。佛陀就说，这个 盐就好比是我们的不善业，我们的恶业，那那个水量呢，就好像是我们的功德了，我们的布施、守戒、修禅，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种种的波罗蜜。所以当我们的功德很强大的时候，同样的恶业它的那个作用就没那么大了啊，那个相对之下就像稀释了。所以这是我们改变命运的一个重要的法则。好，那就不一样了，是有过去的业，这个人的七天未死，他也还是命到了结束，他真的要死去了，但是死去投身哪里，这个是他的变机，是可以产生改变化的。那在佛陀成佛的时候过后，佛陀也有想，这个法太深奥了，这么难学，世间的人有那么强的贪嗔痴，那么强的贪欲，怎么能够修到这个法呢？所以当他佛陀这样想，这个时候呢，梵天神，大梵天王下来，萨摩巴蒂布拉玛请佛陀讲，佛陀啊，世间的人呢，有好一些人呢，眼中只有少许微尘，如果得到法，他们将得以解脱，如果没有得到法，没有听闻到如来的教法，那他们将会失去在苦海里面跳出苦海的机会，而继续在苦海里面沦落和轮转。然后佛陀一听这个大梵天王的请求，他也用他的智慧慈悲的眼看整个世界啊，的确有很多众生呢，他们的眼中有少许微尘，是有贪嗔痴，但是没那么严重，而且有慧根，所以得到佛陀的教法将得以解脱。所以我们的宿命论还能成立吗？不能成立啊！但是看起来又好像又有一点啊，又有一点所以这个是啊，我们下一个要理解的就是因果跟缘起了。缘起呢，就是有些时候那个条件，一个缘起呢，它其实因果法则涵盖在这个缘起现象里面。缘起讲简单来讲呢，讲的深一点，我们可以讲十二因缘；讲浅一点呢，是一地一马斯明沙地一浪火地一马苏巴达一浪乌巴加地啊，当然有缘灭了哈，我们只讲缘起，缘起缘灭，缘起是一个生命的升起现象。当我们通常讲缘起是不够，你还要看缘灭，但是我们只讲这个现象这个本身。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整个世界的现象你看都是如此，都是如此，离不开这个法则。当我读到爱因斯坦在寻找一个遍布一切世间的一些底层的不变法则，一辈子都没有找到，当我一读到说，这叫其实佛陀很早找到了，佛陀指的这个因缘现象其实涵盖整个世界，除了涅槃以外，这个生灭世界因缘和合的世界里面，都在这个缘起的规律里面，持有，因为这个有产生这个有，这个升起才产生这个升起，它就这个一个简单的道理，其实因果就在里头。但我们讲的因果是什么呢？我们讲的因果是业，业产生的因果。其实世间这个因果现象，什么东西你都看到有因果的，今天你看包括我们的佛像啊，我们用的手机啊，我们的眼镜啊，我们的麦克风啊，我们今天的这个集合的这个机会，一个讲法的一个场合，是不是都是有因有果？但它不只是因和果这么简单而已，其中还含着各种条件，各种条件。因要成为果，它要有条件，如果你掌握了那个条件，可能也可以调整哦，那个结果哦。有一次有一个母亲 他带着个孩子，然后呢他就去找一个修行人，那修行人一看就祝福他的母亲，祝福你长寿，祝福你长寿。他就很纳闷，哎，你为什么祝福我，你为什么不祝福我的孩子，对吧？通常我们祝福一定是母亲带孩子，因为祝福母亲跟孩子，但只祝福母亲不祝福孩子。而且后来讲的，你要解开，要了解，你找佛陀吧。那佛他来到佛陀面前，佛陀也是一样，只祝福这个母亲长寿，没有祝福这个孩子。这母亲就慌了嘛，你不祝福孩子，是不是我的孩子要出事了？要出什么问题了？然后呢，佛陀后来告诉他，这个孩子呢，只有七天的命，七天后他就会死了。啊，那个母亲当然很难过啊，哭着祈求佛陀救他的孩子。佛陀好，那佛陀就跟他讲，你去请求僧团给这个孩子念经24小时，七天念足足七天24小时。好，那就这个就是我们呢，也是在斯里兰卡还维持这个传统呢，诵经诵24小时的那个传统还在。然后呢，当时怎么样？整个僧团围着这个孩子诵经，没有停，他们可以轮班，而且要轮班的啊，也是诵累了，留另一批人来给他念。然后，其实到底发生什么事？这个孩子的命有这个劫数，是跟一个夜叉有关系。一个夜叉跟他就是有仇，就是要他死。但这个夜叉只剩下七天命，所以每一次他要靠近这个孩子，想要杀这个孩子，把他想把他吃掉，但是因为被僧团围绕着诵经，那进不来，那个法的力量让这个夜叉进不来。所以就这样一天一天过，第七天夜叉的寿命结束了，他投生了，投生到另一个地方了，另一个界了，再也不能起这个作用。这个孩子后来成为尼盖佑，长寿，最长寿，活了100多岁。这个也就是一种，他是有因有果的，他是要受那个，因为有这个冤仇，但是他的情形很特别。他的这个死亡的到来，只有这个夜叉作为一个条件才会让他死的。所以如果能够熬过去这个夜叉的因缘，这个孩子就没事了，结果竟然活了100多岁。所以这个时候僧团起了关键的作用。当然你看他不是外力吗？其实也是有，你能够遇到佛陀，佛陀能够给你开这个方案，也是一个因缘来的。但是呢也要这个孩子也有这个福气。所以它是一种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缘，产生一个现象和被救的现象。好，这个就是因缘的效果。所以我们当我们这样子看世间的一切，是各种各样的条件产生，有因有业的主因，通常有主因，然后再加上一种各种各样的条件，就好像我们的种果树也好，中间有那个阳光水分，这我们最常做的比喻，泥土啊之类的，雨水等等，造成那个果子成熟不成熟，等等。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缘起现象。这个是简单讲的，如果是要看蛇因缘，那是三世。好，那我们在看这个因缘里面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缘起现象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叫做业卡玛。伽玛，这个伽玛呢，业带来的结果。所以当我们讲佛教的因果论的时候，通常指的是这个伽玛业的作用。所以人们就推翻，因为业看不到业可以看到的，但是他讲他看不到的时候， 他没有修到能够看到这个业的作用，他就说没有了，没有这个作用了。其实这个世界上看不到的力量还很多呢，有没有？如果你问这些科学家，他会告诉你，这个自然界里面，这个暗物质跟暗能量两种，在这个宇宙中，在作为宇宙的能量里面，占据超过90%。我们所看到的星球啊，看到的那个银河系啊，才占的70%，其实是很少的。但为什么科学家会知道？因为他们算那个引力现象，啊，那个银河系这样子旋转的时候，啊，那转它不是走，这东西是直线的，它要旋转，它一定要有另一股力量拉它进来，啊，所以他们这样子计算过后呢，就判断，有90%的能量，那个力量物质其实是看不到它，科学还不能探测到。那在我们佛教里面，像这个世界的演变，阿甘亚苏达中部里面也不仅阿甘亚苏达讲的就是最早期从光阴天人梵天下来，然后呢世界怎么演变，一步一步的演变，这个呢指的也是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让世界起变化的力量，是人们的众生的业，众生的贪欲升起了，各种各样的烦恼心升起了，外在的世界也跟着一步一步的改变。好，这个卡玛在我们讲这个因缘现象里面，这个卡玛它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包括对我们的健康来说，我们的健康什么主要因素，其实影响我们最大的因素，我问我的朋友医生呢，他说是基因。这基因是怎么来的？其实是我们的业来的，业来的。所以呢，卡玛加如巴，业生色法，影响我们的健康的也有关系。还有什么呢？心生色法，我们的心你想好的它就好，想不好的它也是会造成的病痛啊什么，这个也是一种因素。有很多癌症、忧郁都是产生那个身体现象，我们叫心生色法，其大家如巴。但是影响我们健康最大的是卡玛加如巴，当然还有乌杜加如巴时节生色法，还有阿拉加如巴时生色法。你看我们吃的食物，生病我们吃药，对不对这个都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是时生色法的这个作用。好，但是业具起最大的作用所以这个就因为业产生果报，卡玛维巴嘎就是我们佛教一般讲的因果了。其实从广义来说，世间有什么东西是没有因产生的？所以这个更广的认知，其实是很跟于，所以是与这个缘起。好，所以各种条件因各种因缘条件产生。好，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卡玛，佛陀怎么说？佛陀并不是当他讲因缘的时候讲没有宿命论，并不是推翻因果。宿命论跟因果是两样。你看宿命它是过去的因决定你是现在和未来，它不能改变这个叫宿命。因果不是，因果现在不是因吗？现在我们所做的不正是因吗？它是过去的因，对我们的生命起作用是有的。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所做的是新的因，所以我们的生命到底产什么东西起作用？过去的因加现在的因，然后带来的结果，看到没有？这个是宿命论就完全不一样了。宿命论是过去因决定现在果，因果论是过去因加上现在的因，然后呢造成我们所遇我们的生命中所遭遇到的一切。所以这是因果的，在因果里面很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个思心所，心所是心的状态，就像水跟水的状态分不开， 心跟心的状态分不开一样呢？所以这个思是我们的动机啊。虽然我们讲我们守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个是我们的动机，要有动机的。你没有动机犯的错误，它不形成恶业。比如说你不小心，你没看到地面有蚂蚁，你踩到，你就不形成煞业。你知道它是活着的，然后你有想要杀它，然后你有那个动作啊，然后才完成，它真的死了，然后完成一个杀生的业。所以在这里关键的是杰他那，杰他那比高维甘邦我达米比丘们，我说业是指是主要来自这个杰他那，这个死来自这个好，我们再看看呢，因果里面呢，他讲的过去业造成呢，影响的现在，提供基础环境和果报。当下心我们当下心呢是可以决定我们走向何方的，它不是说必然的，不是这样子的啊。你看了，特别是有些人讲啊，我是身不由己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环境逼着我让我去造恶的，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当然有些时候如果那个惯性，过去的惯性太强，像提婆达多这样啊，接下来的因缘太强，他有时他自己没有力量去扭转。但是科学上来说，我们可以遇到最不好的事，我们依然能够升起最美好的善行，就像我们的菩萨的训练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在二十四缘里面，在清一子缘乌巴尼塞亚巴加油，我们即使是遇到很不好的不善的一事情，不管是业好，或者是有些人因为做过不好的事而激发自己，哎，我这个我怕那个果报，我要快快行善，有没有啊？这种呢啊，佛陀就讲Prima prima akusala dhamma pachimana pachimana kusala dhamma nang kesanchi upanisaya pachayana pachayo。 过去有的这个不善，有些时候可以让我们的现在的让我们的善升起，还是不一样哦。我们不可以说善就等于不善，不善等于善，这个是错误的。善在我们阿毗达摩佛陀佛教的心理学里面呢，其实佛教心理学也不对了，究竟法，对究竟法的探索了。那么呢，我们简称高法藏，这个阿毗达摩里面善就是善，不善就是不善，你不能够混淆。但是不善它可以既因为让有些时候能够让善升起，什么时候？当我们如理作意的时候，有你说 manasika 如理作意，当你起了一个对的看法，比如说你知道这个不好的想起自己的过错，或者想起这个过错可能带来的果报，你可能因此而受到震撼的激发，然后呢积极的想要向善，这个时候呢，这个想法想要把握现在去扭转生命，想要告诉自己是五业我造了，那把盐已经是有了，但我要创造恒河的，像恒河那么多的水量的功德，恒河水那么样的功德量。那么当你一这样想的时候，这就是如理作意了。当你人家伤害你，你忍，你告诉自己我消业，把垃圾变黄金啊，当然不是垃圾会变黄金，只是说你忍耐的时候而也消了，同时在消恶业的时候你积累忍辱波罗蜜，那不是黄金吗？所以你一这样子想，哎，这又是一个另一个如理作意，那你又会把在不善的基础上升起善法，这就是我们转变命运的这个契机，就在这里。我们不会认命，如果是宿命论哦，生命是怎样就怎样，我不能动，就任由它啊，那是错误的啊，那是很悲观的，很消极的。我们佛教是勇敢的面对真相，如实自见真相，看清真相，然后呢找他的辩机， 让我怎样善用这个处境，让我的业恶消，让我的善增长，让我完成四正勤，以身恶令他不生，为身恶让他不生起，为身善让他生起，已经升起的善让他增长。啊，我们可以这么做，通过学佛，通过我们的醒思，通过我们的如理作意，通过我们的如实自见，啊，我们的正念，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当下心，懂因果的，懂缘起的，很重视当下，因为当下就是心生机，因只有在当下建立，过去已经过去了，你怎么再重造？未来还没有到来，你怎么造？我们改，我们造新的因，就是现在，改变我们的生命的只有新的因，因为其他东西我们改变不了，我们造过的业改变不了。刚才英哲也说到，师父十三岁学佛守戒，他讲好的，没讲不好的。不好的是十三岁以前我做了很多杀生，我乡下的孩子钓鱼啊，杀啊，杀昆虫啊，放火烧蚂蚁很多啊。那学了佛啊，很震撼啊，很害怕。讲到啊，这么多杀业，如果在杀业城市，我怎么办？那我能做什么呢？不能做什么，你一忧伤担忧也没用啊。我们要忏悔，忏悔呢是让那个循环停止。因为我们如果不忏悔，我们没有否定，没有切割一个错误的行为，那这个错误的行为它不只是在一造一次恶业而已，那个业的模式它会一直滚下去的，那个模式会滚下去的。我们会做了习惯，习惯杀了，习惯欺负其他的生命了，我们越做 越多。忏悔让我们告诉自己，他错了，我承认他错了，我决心不再干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心就转了，心转了那个模式，那业还是业，但是心的模式转了，看起来就像业轻了。为什么？因为大多数的人，他们为什么转不了他们命运？好像那个一直被命运拖着走，好像被带走一样，好像被洪水冲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忏悔，所以不错了还不认错，那么呢他就一直业，他不只是要受那个果报，不只是造一次恶业，他那个业的模式，那个循环还在。那我们忏悔停掉这个循环啊，这是第一点。然后呢，现在把握现在的因，做多多的能够弥补的，其实补也不也还是不一样的。像我怎么办呢？我就会去放生。当然那个放生不是老板你给我准备一点，不是那种，是随缘放生那种，不是制造一个新的行业。然后呢我们是放生，然后呢护生，人家需要药啊，病痛啊，看你要动手术没钱啊，等等，我后面一直都在做。走到今天，每次生病的时候很奇怪，总是很多很好的因缘来帮忙，但是苦还是要受，苦还是要受。我认识一个中国的中国大陆的道医他是收费很贵的，很不客气，他的医术很高明，但是我觉得很奇怪，跟那个缘分，见到我之后他就会给我很好的照顾。免费，有前前后后总共用两个星期的时间，他跟人家一天都跟你算，但是你看到有些时候就是我们的功德来帮助自己，就会有那种善业啊，但是那个恶业还要成熟，还是要成熟，只是善业来帮你呢，你就没那么苦了啊，这个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我们当下因、当下心、当下修的法，这非常重要。所以这个现在造成的业，因为现在这个因现在建立的法，它起两种作用。一种呢就是现在这个法升起，法本身就有力量，比如说忍耐，对吧？本来你不能忍耐的，人家讲你几句你就生气了，你就烦恼了嘛，就被激怒了，那可能就要犯错了。那你如果能够忍， 当时本来你会被人家刺激到去做一个你控制不住的情绪反应，可能要犯大错。那么呢，因为你修忍辱波罗蜜，真正的忍是不受伤的人。当你说你还很难受，那就不叫做忍，那不叫我们的，不叫坎蒂巴拉蜜。坎蒂巴拉蜜忍辱波罗蜜是不会有难受的，是难受，你懂阿毗达摩难受苦受，它就是苦因来的，是嗔心主来的。所以我们讲这是真正的忍，没有嗔恨，没有苦因的真正的忍，它是无嗔心所阿罗萨杰达西卡，你压制的那种忍是罗萨杰达西卡嗔心所，真正的忍是无嗔心所在起作用。好，所以当你的无嗔心所在起作用，你忍的时候马上见效。第一，你不受伤了，你甚至你还会觉得很庆幸，我的恶业消了啊，有人来帮你消恶业，你还会很庆幸，甚至你还会升起悲心，哎呦，他太倒霉了，遇到我。真的吗？他遇到我的恶业成熟，他对我的恶业起反应，帮我消恶业，有谁会对你说智者不做这种事？只有倒霉人才会给我们小恶业的。所以是谁倒霉？别人给我侮辱啊，伤害啊，到底是谁倒霉？表面上是我们倒霉，但从更深一层的因来讲，是他倒霉，他造新的苦因来帮我消我过去的苦因，那带来的那个果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哎，你就可以化解的更好。所以现在的情况它就马上起作用。还有另一个作用是什么？你这个忍辱波罗蜜建立起来过后呢，在心流里它留下印记，一种潜质，这种潜质我们叫业，它等时间成熟的，它等时间成熟，当它成熟的时候就是好的果报，就是好的果报。所以这个是什么力量？每一次我们修法升起善法，我们当下就发挥了第一股力量，法力，不管是忍耐啊、勇气啊、慈悲喜舍啊、愿力啊等等，那种善无助身心的善，不执着而建立起来的那种美好的善法啊，第一，他当他法本身就有力量；第二，他留下来在心流里的潜质，他还会成熟，在他未来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因缘和合的时候，他成熟，他会带来好的果报。所以生命就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知道因果法则的时候，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只做一件事就好了，守着法。因为当你守着法，内心在任何处境里面守着内心的善法，不要让这个善法被外境、被内在、不能外在的因素摧毁，守着善法。当你这样子训练自己的时候，你就在改变命运了啊！就算我知道有一个人很厉害算命的，他怎么算的？在马来西亚他直接来，他拿你的八字啊什么的紫微斗数啊，然后呢他讲一个礼拜后来我算出来了，一个礼拜我给你结果。第一，他跟你算过去一个礼拜后给你一个那个以前是那种录音带啊，给你一个录音带，送你一个录音拿回去听啊。我姐姐去听了过，哇，把我的过去讲得那么准，然后呢那忍不住吧，接着看听未来的又去找他算，又要付一笔钱，然后他又是给你一个录音带啊，把你的未来，但是他还讲了一句话啊，我讲这个算命先生有点不一样啊，他懂一点因果的，他跟我姐姐说，如果你念经拜佛行善修法，你就不会被我讲中了，我讲你的就不准啊，如果你没有什么，你没有努力，你就这样平平常常照着原来的方式过生活，我很有信心你的未来都会被我讲准。好， 到底是因宿命，有没有宿命还是因果？其实是因果。但是因果为什么又产生宿命的那种印象，给人这种感觉呢？因为在你不努力的时候，它就好像是你不注入一个新的对的因，你就是跟着啊，好像就是一个投射，知道吗？我们修缘起法，其中一个工作要做的就是看你的未来，你可以投射到你的未来的，看你未来怎么样。所以当我母亲第一次学会看未来的时候，她吓到一跳。她讲，因为最早期她是我教她是看过去看未来，她就先看了先，还没有真正看她的因果关系，就先看了，因为她定力不错，只有定力好的人是可以这么做的，不用一步一步，她可以一下子看过去，一下看未来。她一看到未来的时候，眼泪都飙出来了，为什么？她怕了，看到她变成一只鸡。啊，我母亲一辈子，我们家里吃的鸡都是她杀的，买活鸡，现在没有了，现在是市场化的，以前都是买一只活的鸡进来，家庭主妇你能做什么？是不是？你的工作就是煮给全家吃，爸爸钓鱼回来都是放在水里，给他养活，要新鲜，然后呢他就杀，破肚啊什么这样，所以当他修到看到自己的未来一只鸡，其实对我来讲根本就不奇怪。我觉得这个是果报，但是我告诉他，你这个呢我一显，我说你这个呢，你肯定不是缘起智慧，你只是看过去未来而已，看过去未来不一定是缘起智慧哦。很多人以为不懂，以为缘起智慧就是看过去是看未来是看到了就是缘起智慧，不是，那个你可能就是一点宿命的能力，能够看过去看未来，一点宿命的能力，但不是缘起智慧。缘起智慧是看到其中的因因果果，什么因什么果，什么因什么果。那根据清净道论的记载，一个人如果他真正达到缘起智慧，他叫做朱拉萨达班，小须陀环。小须陀环就是他的直接的来世还是有保障的，真正的缘起智慧。不是很多人不一定是完全真正具备，他们以为在懂，其实只是看过去。真正缘起智慧是很深妙的，然后他会在看他的未来的时候，就不会是堕落苦界了，直接的来世哦，没有说只要你没有体证圣道，再过多几世就没有保障啊，因为你可能会遗失你的智慧啊，会淹没那样。只有圣道才不会被淹没，才不退转。好，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不是缘起智慧，你回去好好的去关照因因果果。后来大概就过了一个星期吧，他真的把那个缘起智慧因果关出来了，什么因什么果，什么因什么果，他慢慢越看越多的时候，我讲你再看你的未来，他在看未来的时候，他投身到天界去，已经看差别很大。一个缘起智慧可以把一个人的生未来投射，他的对未来的投射，从一个畜生界投射到天界，很有力量的。在众多的波罗蜜里面，般若波罗蜜，智慧的波罗蜜是第一，最重要，最有力量。而且这种智慧可以放大种种的波罗蜜，忍辱波罗蜜有了智慧，有了般若波罗蜜，它就放大，它的力量就变得很巩固，不容易伤害，不容易被摧毁。守戒的也好，处理也好，修慈心也好，舍心也好，决意也好，有了智慧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它的各种波罗蜜都会得到巩固和加强。所以你别看，哎，怎么可能在一个礼拜的时间，它的未来的投射就马上就变掉？般若波罗蜜不可思议智慧，特别是这个禅所成慧，麻瓦那玛耶般若，禅所成慧，智慧分三个层次嘛。你读书读，这是苏达玛耶般若；你思考怎么用，怎么理解，这是金达玛耶般若，思所成慧。麻瓦那玛耶般若，禅所成慧。我们翻译，我比较喜欢翻译是禅所成慧。当然有人也把这个麻瓦那翻译成修，在修慧 文思修啊，但是这个 bhavana 呢，把讲 bhavana 我们翻译成禅心的培育，但也可以叫做修，但它是一种特别的培育啊，不是一般的那种，是要看对中，要能够如实自见四圣谛啊，那个就很有力量了。好，所以呢，这个是通过现在的努力看未来。好，我们再看一下，继续感觉到这个课题，我们再继续看佛陀拒绝三种极端认知啊，神决定的。我们顺便把这个还讲完它。萨邦伊萨拉伊萨，天上啊，天王啊，伊萨拉尼米那，尼萨拉尼玛那黑度，一切由神明创造，那这是错的啊！一切由过去的业决定，不被嘎达黑度，过去的决定，这个是宿命错的。还有阿黑度阿巴杰啊，偶然，一切都是偶然的、唯物的、纯粹随机、无因无缘，全部都是该发生就是发生啊，没有什么因缘可言啊，这是错误的，这是邪见。那个 AI 我改不掉啊，这个放两次，其实只有三个放两次。这个我让 AI 给我做这个图，但是我不太会操纵，操这个改不了，改不到，就没就保持这样了。好，所以缘起法，就非常重要。当你有缘起的智慧升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个宿命论不能成立。刚才的那些我们讲的各种各样的邪见、断见、常见也不能成立。所以在相应部里面呢，就讲了有巴迪加萨摩巴当帕萨蒂，有说南蒙帕萨蒂，见缘起者即见法。这个很殊胜，因为缘起涵盖世间的一切，世间的一切都在缘起的规律里，所以真正看透缘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无常、苦、无我这些现象都在里头。就在看缘起现象里头，你也可以看到无我空的体证。当然是无我跟空，涵盖的不只是缘起，也涵盖超越缘起的不生不灭涅槃，那也是无我的，也是空的。但是呢，所有的诸行它是无常的、苦的、无我的。所以这个缘起的就是看透诸行的根本现象，因缘和合而成的现象，我们叫诸行，一切的因缘和合而成。所以佛陀临终时候说的 Vayadhamma Sankara， Sankara 行， Vayadhamma 一切 Sankara， 他们都是坏灭法，是坏灭法诸行，就是诸行是坏灭法了，用我们华文的语句。宇宙间最底层的运行代码啊，你可以这样想了啊，这个是用现代语言说，宇宙间最底层的运行代码，涵盖一切，因缘和合而成。从一个人的生命，它是三世因缘，无明缘行，行缘事。有没有看到下一个图啊？还是无明缘行，行缘事就头上了。色名色六处受爱取有有那边就开始转向投身，就生老死，又一个生命的循环。然后呢，在生老死的过程中，又造下了许多的无明，然后又有其行为，然后呢又有一个死，他就一直这样子循环着。但是呢，这个因缘跟那个宿命不一样，是什么？因为我们看看呢，这不是无法挣脱的命运链条，而是动态的条件链条，有因才有果，因变果就变，因灭果就灭。伊玛苏明萨提伊当后提伊玛苏巴达伊当乌巴加提，那个要给他做，我改不到那个字，乌巴加提。OK Imasmin sati idang uti imasa upada idang upajati. Imasmin asati idang nahoti imasa niroda idang nirojati. 此无垢彼无，此灭垢彼灭，那就是指缘灭了啊。这里我们只讲到缘起，缘灭也是讲。好，那我们看看缘起宿命论呢。我们不用特别再讲因果，当我们讲缘起的时候，因果其实是涵盖在里头了啊。决定性啊，你看宿命论，过去决定一切，单一佛法的缘起，佛教的缘起，多因多缘的汇聚啊，看。一件事情是多因多缘的汇聚，特别是过去因缘跟现在因缘的汇聚。可改变啊，绝宿命论是不可改变。佛法缘起随条件改变而改变。哎，那你说，哎，不对呀、啊，佛经里面有些东西是不能改变，比如说释迦族被灭，那个命运佛陀去挡了三次。第四次佛陀不挡了啊，那个如果你们懂那故事啊，维都达巴他要去灭色家族啊，然后佛陀因为就是色家族在过去他们曾经放毒在水里啊，用毒用抓鱼的方式啊，很奇怪的抓鱼方式，撒那个毒在池塘里啊水里，然后呢然后把那个鱼捞起来，因为在这里没有人这么做了啊。在马来西亚，在我小时候七岁的时候，我们那个在马来西亚这个南部柔佛州，我们住的那个岩丘里面，他们那些一些原住民，他们去捕鱼还是用这个方法的，毒那个鱼，那条河或者是那个湖，然后毒了那个鱼全部浮在表面，然后呢就把它抓起来吃。我想这个鱼还可以吃的吗？不知道，但是他们就这样子捕鱼的，所以因为释迦族造过这种业，所以他那个果报成熟的时候佛陀也挡不住。那个提婆达多跟那个跟他影响的那个国王啊，叫达萨杜萨频婆萨罗王的那杀父之业，提婆达多造下两个忤逆罪，破僧团和合让佛僧出血，所以他们两个也改不了，一定死就下了阿鼻地狱。佛陀在讲那个沙门果经的时候给King Ajatasattu， 阿迦萨杜王，他们翻译是阿朱士王吧，阿瑟士王， OK， 阿瑟士王阿迦萨萨杜，佛陀说如果他不是有杀父之业，他听了沙门果经他就会成为出果圣者，但是太迟了，他已经造下了萨频婆萨罗王他爸爸的业，所以他没办法。所以虽然过后也造了很多功德，也护持第六次经典结集，但是他的命运他改不了。这种就是宿命吗？不是宿命，是因为那个过去的因已经造下的因已经强到你任何现在的因都没有办法逆转，也没办法稀释，太强的杀父杀母那种业，杀阿罗汉伤佛出血破僧团和合，他这种业已经强到他一定要先成熟，他成熟了过后别的业才有机会成熟，他这个业只要不成熟，其他的三业要成熟也不能成熟啊。但是他们可以成为辟支佛，未来的辟支佛，当他二业消了过后他的三业还在，但是他一定要承受，一定那个命就是你可以讲注定吧，这种叫什么呢？定数啊，他还也不是宿命论。比如说最后他有忏悔啊，提婆达多最后要死之前还想见佛陀啊，还有懊悔心啊，只是说来不及了，那个果报一定要成熟，但是他的忏悔，他的转心，对他未来从阿鼻地狱上来但那个遭遇是有作用的所以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是宿命吗？不是，但好像有宿命的一些元素在，因为有一些业就是强到你根本挡不住，像有些是一定要成阿罗汉的，像佛陀时代有些人他要成阿罗汉，即使是在 给那个鱼吞进去，那就死不了，这个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对吧？你给鱼吞下去，两下子就窒息了。但那个孩子他生下来，他那一世他的功德已经强大到一定会成阿罗汉，所以怎样也死不掉。还有一个是在他的母亲怀着，母亲死掉了，让他们放在那个火上烤烧，一发现那个尸体还会动，不得了，快点搬下来，然后把那个破婆妇，然后呢啊那个孩子拿出来，原来孩子还活着。然后呢这样的事情都有，基本上就是几乎不可思议的事情。当一个孩子的功德强到他那一世他一定要成阿罗汉，不会有第二种可能，所以他要死都死不掉，他一定会成阿罗汉，是有这种啊。大多数人是边缘地带，边缘地带，所以这个随条件改变而改变。但也有一些人还没有改变，可以改变而没有改变的，是什么？频婆沙罗王。频婆沙罗王他的孩子诞生的时候，那个什么刀光式剑，要全部剑的发亮啊，每个那个武器，家家户的武器都已经突然间发亮起来，很神奇的啊。这个时候呢啊，佛陀这个频婆沙罗王来问佛陀啊，佛陀就跟他讲故事啊，讲过去啊，一个人啊知道未来自己的孩子会有杀父之业，会造下这个，然后呢就小小就把孩子送到远远去，不许他回来，忍痛把孩子送到远远去，一直到父亲死了他还才回来做王。然后这样讲是希望可以提醒他，哎，佛陀当然不可能讲你这个孩子会杀你，当然不可能这样讲，对吧？你这样讲了过后，就好像佛陀在破坏父子关系，人家没事你搞出事。佛陀只能用暗示讲故事给你听，他听不懂，他那个太溺爱他的孩子啊，没有反应，结果最后有果报，就是自己被自己的孩子杀掉。其实那个因缘已经很强，强到他这个人生来就已经会就有那种杀父的倾向，都会有，他的业很奇怪啊，也是这样。所以这也是一种本来有可能改变而没有改变的。还有呢，有一些可以改变的，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个那个七天后死去了那个孩子跟那个商人的改变不了的，释迦族的命运提婆大多阿迦大萨度等等的改变不了的，还有一些是边缘可以改变但错过改变的机会。在佛陀时代就有一对夫妻生下但是他很有钱，两边都很有钱啊，然后两边的父母都过世了啊，他们的家里的财富多到怎么也花不完，感觉上是这样，结果就一辈子在花天酒地，一直到后面后来老来的时候流浪街头做乞丐。然后佛陀就讲，你看到那对夫妻吗？跟僧团讲，他们如果是在年少的时候就学法，那男的会成为阿罗汉，女的会成为三国圣者。如果稍微中年一点的时候呢，会来学法，男的因为已经起了烦恼了，已经有掩盖了一些烦恼，会成为三国圣者，女的会成为二国圣者。再迟一点老一点的时候还有希望，男的会成为二国圣者，女的会成为出国圣者。但是他们生命里面三段有希望的生命的岁月都被他们荒废了，现在已经业已经沉重，身体也太苍老了，生命力都弱了，现在救不了了啊。这种就是有些情况过了那个错过那个机会。好，所以从我们这样子看，这个是有些可以改变，有些它强到你改变不了，但不叫做宿命，它是缘起啊。能改变也是缘起这种现象，不能改变因为太强了也是缘起的一种现象。我们要来这样来理解，因缘可改变它就改变，因缘不可改变就不改变，但它是因缘决定的，不是一个不可 不是什么不可调整的命运来决定的。好，所以呢，从修行的意义来讲，宿命论毫无意义，你抓住宿命论没有意义，反而是缘起智慧给我们看到解脱是一个途径。好，自由宿命是没有给你，你看不到有什么自由的生机选择，但是呢我们的缘起法则里面有条件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比如说一个人做了杀父杀母，他没办法的，非常艰苦的。我知道有一个这样子的人，虽然他不需因为某种因素他不需要去坐牢，因为也没有那个明确的证据，但是他现在一直活得惶惶不安，一直都不安，因为他知道父亲死在自己手里，他是这么认为，是这样。所以呢，核心错误就是宿命论是执着单一的过去因，然后呢缘起让我们着重在把握现在的因。好，那缘起呢真的要喜欢要看呢，看因缘，看神面，我们要看，不只是看感受，所有眼耳鼻舌身意的境遇经历，这些经历都会带来升起我们的感受啊，我们的接触，我们的感受等等。所以我们往往感受不好的时候，你就去反应，你就会。所以如果我们修观照，Vipassana是观察呢，不只是内讲内观，它是限定了。佛陀是叫十一种观法，所以这个翻译成内观是一个错误的、不圆满的翻译。完整的翻译是观，Vipassana是观。内观它只是观内在，如果你读那个大念注经，内在外在都要观，所以观禅涵盖了观内跟观外。好，所以如果我们如实的观照的时候，我们如实观照，我们就不会再生起新的这个苦因了。好，我们稍微加快一点，时间关系，所以这个是关系到找道成，我们回去修。所以宿命的否定努力因果法，觉得心很重要，你的思当下因很重要，缘起让我们看到都是因缘和合，不会去死抓着，不会有一个我，这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所以你会懂缘起，会让你更能够体谅别人造恶，能够宽容等等的。所以一个懂缘起的人，他眼中绝对不会瞧不起别人。所以当有些人很感觉到很难堪，来到师父面前，师父，我以前做的什么错，我觉得很羞耻很难堪的什么，也或者走进圈子他怕被瞧不起，我说不会的，在我们这个在我们的修行圈子里面，我们不然就是有体证缘起，不然就是至少听也听多了，所以知道中因缘里面一切都是因缘合而成，包括我们的性格，真的今天为什么也是男人，为什么是女人，为什么有这种性格，为什么有些人爱笑，为什么有些人很严肃，这些到你修缘起的时候都会看个明明白白啊，那个时候你就发现到一切都是因缘合而成，而无始以来我们也经过不同的因缘的熏陶和塑造，所以呢包容心体谅心就来了，更加能够对这个世界的丑陋和恶包容，真的有些时候包括我们说那个正在造那个种族灭绝的人，我们甚至对他想起他内心也是慈悲的，不是说他活该啊，他该怎么样，内心就是一种体谅，他就是因为不没有这个智慧，如果他有缘起智慧，他知道有轮回，他知道有因果，他消除了十六种疑，消除十六种疑，度疑清净呢？七清净里面的第四个清净，度疑清净，解决的就是十六种疑。过去我存在吗？过去我不存在吗？过去我是什么？过去我是怎么样到过去的一个生命，然后又从那个生命怎么到现在？未来我存在吗？都是一样的。 然后现在的又有六种仪，多了一种过去到来跟现在往何处走。所以简单讲，就是破除对轮回跟因果的怀疑，完完全全不再是信仰，而是了知，如实之见，如实之见轮回，如实之见因果现象，没有信仰的成分，百分之百的科学，不是哲学，是科学，不是想出来的。哲学是聪明的人想出来的，科学是聪明有智慧的人发现的。好，所以当你去跟再去了解什么叫命运的时候，是过去现在是怎么样的情况，没有固定的命运，所以你会知道这是因，这是缘，着重在这方面。所以也是再给大家一个总结。我们看一个最后一张图啊，也是你如果来到法域啊，你会看到很多年轻人就是穿着这个 T 恤，上面印着一元起智看懂世间。你要了解世界，你不能够只是用因果，因果你看不懂世界的，因为因果它跨度时间太长远，而且里面有很多条件的产生，非常错综复杂，你只能看缘起，只有懂缘起才可以明白世间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个好人，你想要好好的修行，也够简单，用因果法，只要知道错的因就不要做，只做对的因，那就好了。你只守着对的因，你的生命就改变了。所以用因果法升华生命。好，还有四分钟五分钟给大家谁要发问的发问，抱歉呢讲的多了一些。好好，法师可以问，可以问。
师父慈悲。
法师问，别这么快结束啊，先让法师问，还有时间。
请问尊者第一个问题，佛陀在菩提树下悟到什么才称为佛陀？
四圣谛。
四圣谛，
这在转法轮经讲得非常清楚。
那么再请问佛尊者第二个问题，佛陀悟四圣谛是用什么内容来悟四圣谛？
如实之见，他的如实之见是用智慧之光照见，所以这个悟不是那种我想通了，不是那种想通的悟，是照见，照见，看到这个五蕴皆空你们大家常讲的照见五蕴皆空，照见缘起，它是苦和苦因，然后呢，也照见这个灭跟道，灭是涅槃，还有道，八正道。
那么再请问尊者第三个问题，那佛陀是用如实智来悟四圣谛，那这个如实智是怎么来的？
戒定慧，当他有戒，然后还修定嘛，他修到的有这个定力，有定力他就有那个内心的一种光明，用那个光明去照，照内在的五蕴，外在的五蕴，内在的有情世界无情内在外在的有情跟无情世间照，所以他是通过戒修出定，定修出有那个光明，内在的光明，用内在的光明去照真相，照生命，照一切什么一切世间内内在外一切，然后照的时候就看到就有这个四圣谛的现象。
好，那这请问尊者第四个问题那这就问如实智是本来就具有的呢，还是是后来修来的呢？
修来的。
好，谢谢尊者。
修来的。
谢谢密宝师父先帮我们提出很重要的问题们。那请问一下现场的法师还有各位贤友，对于师父今天的开示有没有其他问题要提出来？
尊者你好， 这个我想请问一下，从南传的角度来说啊，什么叫做正念？就念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正念？从南传的这种角度来说，
在大念处经里面呢，正念是以一种觉知，但这个觉知是根据沙地，沙地它有一个特质是不忘，它有一个特质是不忘，然后呢了了分明，然后呢，但是它不是一般的那种强盗的那种觉知啊，强盗很警觉很警惕，那个不叫正念。正念是它的目标主要是以观身、观受、观心、观法，而且要排除了贪跟嗔，而且还有那个阿达比热忱啊。所以呢，这个正念在大念处经里面是明确定义，所以不是一般的那强盗叫我很警觉，我要偷东西我很警觉，那个叫正念，那个不叫正念。正念是不会，你看呢，在八正道里面我们讲正见它就有一个相对邪见但是正念它是没有的，其实是没有对立的。当然你要讲个对立的米迦沙帝，其实真正沙帝它就是沙帝，它就一定是善，它是平衡的素质，一种了了分明，但是它是安稳，它是要远离了贪，远离了嗔，而且有这个阿达比，有这个热忱啊，然后呢有那个觉知三八加呢，所以在这个阿达比三八加呢啊，所以这个东西加在一起，各种数字连在一起，然后呢安住在观身、观受、观心、观法，是这样子的。所以正念呢，它的那个一般的人只理解成它是一种觉知，其实看你怎么理解那个觉这个字，其实它就是一种清净的，讲的更加不会产生误导性，就是清净的觉知，可以这样讲。然后完整来讲，它还有不忘的素质，它是一个心锁来的，在我们十九种米心锁的第一个心锁，这样吗？
现在想请问一下，您刚刚所回答密宝法师的光明指的就是光明定吗？刚刚不是我回答密宝法师的那个光明指的就是光明定吗？那第二个问题是，
等等，不是，光明是有定力，我们的心很有定力，有智慧的时候呢，本来心就是会光明的，不管你修的是光明变。那种光你可以讲光明定，我们没有这样讲法，我们叫光明变。那有光明的定，比如说光明变、白变，那其他的各种变他们都有光明的，包括地变、地水火风变都有它的相应的一些不同的层次种类，不同种类的光明。
是。那第二个问题是，您刚所教学的我想跟定业不可转是有不一样吗？您刚刚讲有些业可能比较重，超过就是很难可以改变，跟所谓的定业不可转。
他是要先成熟，他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啊，他只是说他这个东西已经强到全部业都要为他让开，让他先成熟，其他的机才有机会成熟。
那也就是所谓的定业不可转是一样的意思喽。
不可转给人家的印象就是他死定了，就是未来没有希望。我们这个是他必须先消了这个业，他才可以。所以从未来无限的长远来讲，众生都有希望。即使是造了所谓的定业的人，他也有希望。定业给人印象就是没有希望，他一切众生都有希望，只是说这个业他是主导性太强了，一切都要让给他，他完成了果报的兑现，然后那个生命还是有希望的，这样子来理解。所以我会比较谨慎的用一个不会给人家误解的名词， 你用那个名词也我也没有反对，但是条件是你要确保别人没有误解那个名词，所以我比较谨慎，不敢用这个名词。
理解理解，谢谢。也就是强弱的问题，强代表他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是。那第三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就是所谓尊者针对无我跟空的看法是什么？
空是无我的一个特征。无我，以前我就无我呢，它有，比如说你掌控不了，这也是无我的一个情形；你主导不了，这也是个无我的特征。空没有个永恒不变的主体，它也是无我的一个特征，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们讲无我，比如说我们在修观禅的时候，佛地斗啊，四十种修观照法，无我就五种观照法，其中一个就是空。这空是有的，我们也讲空的，是比较大。
谢谢。嗯。
好，来。
师父，请问一下哦，那个正念正知啊，那个正知是要观我们的心有没有起恶念吗？
哦，正知他的心所是慧，无痴心所是慧，慧心所，正念是。念心所，它是在心的成分是不一样的。正知它翻译成正知三八加呀，我比较喜欢翻译成明觉。但是如果是字面上翻译正知是对的，正知其实，但是我们现代人理解成明觉会比较容易感受到这个正知的那个素质。所以正知我都把它翻译成明觉。然后呢，就它是一种洞察性的智慧。你看呢，心是它能知道目标，这是心识。心识知道，不然就不叫做心识。心会取目标，这个知道在最原始的能力，这是心识的能力。然后想运想，它也是知道，它有接触到，但想它不只是知道而已，它还可以，比如说我带着慈爱的心去。看一个东西可能就很明亮的，我在嗔恨心看一样东西，我啊就是很暗的，看到那个人都是可疑的。为什么呢？我们的想运起作用，不是思想的想，是那个感知起变化啊。这个想可以被污染的，被先入为主的我想污染的，那你的想就不一样了。好，它也是一种知道，很原始的。正念呢，它是也了了分明，但是它就是你有一种不忘的素质，不会拐离正轨，不会失去平衡。他一稍微走丢了不平衡，他就知道了啊，这是也是一种。所以在心所里面呢，心所其实知道涵盖着各种各样的层次。比如说想你记性啊，你记性好，想运很深刻的人，他记性特别好，这也是一种知道。好，那么呢，智慧的知道是洞察性的知道。比如说给你一张纸，如果是一个孩子，他看到就是一个纸币，一个纸，就摸一个有颜色的东西，可以撕的东西。然后呢更懂一点的人，他知道这个是纸，但是钱来的。然后呢更厉害的人，那个换钱的人，他知道这个钱的兑换率多少，怎么来龙去脉他都知道。那么智慧就好比一种洞察性的知道，知道的方方面面，洞察性的知道。这个智慧心所，这个明觉，它是慧心所在起作用，它是洞察性的知道。洞察什么呢？在我们的著述里面有四样东西：萨塔嘎三巴加娘，目的。你不会糊里糊涂的做，像你只是正念就了了分明而已。但是如果有正知的话，你不只是了了分明，你还不会迷惑，不会拐离那个目的，你会知道你这么做，我这个动作目的何在啊。然后呢，第二，萨巴亚三巴加上适合吗？对我的目的是加分的还是减分的？你会看到有些人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拐离正轨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这个名觉，合适名觉，萨巴亚三巴加娘， 第三种行处明觉，或者翻译成行见明觉，我叫它三八加酿，它是什么呢？它是那种，比如说你修禅，你要记住，你现在我专注呼吸，这是我的本分。但是很多人走着走着给被带走了，被带走了，迷失了。其实呢，如果你了了分明，你那个智慧，你会很清楚，我是为什么而来的，我不会离开我最初的初心也好，目的也好，来记住。啊，这个是第三种正知起的作用。你看，正知它就是洞察性，它不只是，它是超越表面的认识。好，第四种最重要的啊，三摩诃三八加酿，无痴明觉。无痴，你看来有些时候，你看来你行善，表面上你要行善，你要舍，要布施是要不贪嘛，对不对？布施的心所是无贪，但多少人在布施的时候又起了贪念。不是，我们要知道因果，布施有布施的因果，但你要不贪呢、啊？你看人家修禅也是，很多人修禅，我要净化内心。那修禅的时候啊，我要得到光，我要得禅定，跟人家竞争，哦，然后很紧张哦，很有压力。别人修禅很有压力，为什么？啊，他没有无痴明觉，他掉进去，他又掉进去了那个竞争污染。其次，我们修禅怎样才能够正精进？无住身心，不执着的去做。但是我们有住身心，我们执着的去做，变成本来你是要净化内心的，但是你把修行的成为你污染的一个门路了，那个管道了，那怎么修呢？怎么才能达到真正的清净？啊，这是一点哦，所以。四明觉保护了我们，绝对可以避免所有低效率的行为和修行。你不管理你的目的，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不管理你的本，我们讲三句不离本行，你记得你的我是修禅者，或者是做什么业的主业，还无痴，你不掉进那个我慢啊，然后呢，在积累行善的时候，又哇，我插头香啊，比你们更殊胜啊，你说争头香有没有？有什么好争？然后我还记得有一个人建很大的塔，用30年的时间建那个塔，但他不让人家参与，这塔是我一个人建的。其实他如果真正懂无痴明觉。不要有那个我的话，让大家一起来行善，那个塔是要让每一个人因为拜塔而升起善心，你的目的是这样吗？既然你的目的是这样，为什么不让人家参与你的善呢？你让人家参与你的善，你的功德其实是更殊胜的啊！但是还不了，还要垄断，我又升起了，没有无痴明觉，损害了我们的善业，所以是这样子的哦。所以这个正知，我们讲这个明觉，是明觉太重要了，它让我们做的真正到位，真正有效率。哦，
谢谢师父。
一个是念心所，一个是慧心所，在起作用。
师父吉祥。问一个很世俗的问题。一个算命师说，有个居士如果出家的话会有生命的危险，那如果这句话影响到了那个居士的话，他是不是少了正知明觉，变成他是一个愚痴的明觉？那如果说因为这句话影响到那个居士不出家的话，那个算命者是不是犯了一个很大的业果
啊？这个是一个，
这是一件事实发生的事情。
好，
谢谢师父。
这个可能需要几分钟讲回答你了啊！我看着时间，还可以讲吗，法师？可以啊，可以啊。啊，好，那可以我就讲了哦。我讲法是很耐的，我可以讲12个小时不中断的，没有上厕所，有过这个记录啊。好。好，我们就好。那既然法师允许，我们就继续讲了。然后呢，这个先讲这个算命先生讲的话了啊。出家他就会死了，会怎么样？会死掉啊？ 生命危险啊！我的确有一个朋友，他是不能穿袈裟的。啊，我有一个朋友是不能穿袈裟，他很羡慕我们。我讲他也是一个很用功的修行人，也可以打坐很多个小时的，很厉害的。然后我讲为什么你不出家？他说因为我一穿上袈裟，我基本上那一步过半小时我就要脱袈裟。他说他出短期出家过，他本来是可以好好打坐的，穿着 T 恤怎么可以打坐，一穿上袈裟啊，全身发热挣扎，半小时就脱下袈裟。他讲是我的恶业，我跟这个袈裟有造下这个恶业，可能以前破坏人家出家还是什么。我又认识另外一个朋友，现在已经很多年没见到了。他是师父一开口，那么大师巴格巴多啊，你讲法啊，开始像我们这样啊，一开始他就挣扎了，就马上冲下来。你讲什么话他可以听，不能讲佛法。你一念经一讲法，哇，他就挣扎跑下来。所以他第一次来禅修中心的时候，不是在我们道场了，在以前，那是30多年前的事。然后他就跑掉。然后第二次他觉得他知道是他的恶业，为什么每个人都可以听法，只有我不能听法？为什么我一听法整个人就乱了，根本听不进一句话？然后第二次他又来，还是来道场，他觉得他的恶业，他就忏悔，然后他就坐在那边。那整个过程师父讲什么完全听不到，他只知道他在挣扎，但是他忍，他讲我要忍我的恶业，我就要耐到整个讲座完。他真的耐完，但是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历程。所以我们不敢否定有些人因为造了某种的恶业，让他如果出家，他的那个恶业可能就要爆发。不出家，可能那个恶业可能就是直接跟出家有关系，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比如说一些人如果是做摧毁寺庙啊、灭佛啊之类的业，那他可能真的是很难承担得起。这个出家是一个殊胜的，出家不是每个人可以出家的，长障的不能出家，有一些什么缺陷的都是不能出家的。出家必须是一个他有一个门槛，不是最高，但也不是他最低程度，你必须是一个平常的人。所以如果一个人他的业很不平常，他连出家都不能的。然后他因应来的话，他可能会有问题，这个是有这种可能性。至于这个算命先生算的准不准，我们不知道，最好是来短期出家试试看啊，最好试过就知道哦。所以也不需要去听，因为万一算命先生算不准呢，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算命先生他算准，他可能只是说一个如实的话，他未必是坏心，他如实的说。真的如果他能够知道这个人这因缘，如果真的是知道，他只是如实的表达。就像佛陀讲这个孩子七天会死，他有错吗？佛陀有错吗？佛陀没错，只是说我们着重力量再怎么去扭转。最好是叫他来试试看短期出家，或者来修禅，大概就慢慢就不要一步到位跳上去，不要一步做，慢慢就很多东西走着走着就会明显了。一个人的承担力多少跑不掉的，他来修禅很快就出来了。所以可以验证一下自己的承担力，也不需要去迷信，说也不需要去相信或者不相信，试试看。好
、请问尊者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攀山爱豆他的禅法是一句清净道论为依据，那么那尊者能不能介绍用比丘舍那经过了五清净的过程，能不能介绍那个过程？
OK，这清净道论呢，它里面有两个重叠的体系，戒定慧，然后呢和气清净。它戒 戒学就相等于戒清净，定学相等于心清净，慧学里面有五种清净，见清净，这个见清净、度疑清净、道非道自见清净、行道自见清净、自见清净，那基本上呢，你要看究竟真相，如实自见究竟真相。那第一个，你先要看到，先要达到无持明觉。第一个真正走进无持明觉的门是名色分别智，你看到究竟真实法。啊，究竟真实法，究竟心事心说色法，就先看到这个。第二，这个是什么？在这个在苦圣地的范畴，苦圣地的范畴。然后呢，接下来就是缘起，缘色受制，也就是这个第二个，度疑清净，这个是缘起的体验。这个达到的是什么？给你看清苦的原因。苦是什么？五蕴是苦，简言之，五取蕴是苦。所以这个五取蕴是苦。然后呢，它的原因其实也是在五蕴里面，但是呢，什么原因产生你的投生，让你投生母胎，让你有这些轮转。好，这个因，所以这两个圣地，苦圣地跟极圣地，就是我们观察的目标了，就究竟名色法以及他们的因。哦，啊，看到，然后你要去看看透它，这个名色法与他们的因。它是无常苦我，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会在某一个阶段，它会产生智慧之染，我们叫乌巴吉雷萨，我翻译成智慧之染，有九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一个是真正的是不善的，就是执着，其他的都是好的。为什么叫智慧之染？因为它让你容易执着，它是美好的目标，比如说你的光明啊，清安啊。那个心很有正念啊，智慧浮现啊，这些怎么为什么叫做智慧之染？因为在那个阶段，你会以为你证悟，你以为你证悟了，因为那个境界太殊胜，跨过那个境界，把这些境界都弄来关照，看到这些境界也是无常苦无我的，它并不是不生不灭，涅槃是不生不灭，所以看到这个的时候，跨越这个难度，要道非道自见清净。然后呢，接下来就行道自见清净，连续几个观字，让你要摆脱这个生灭现象啊，什么啊那个，然后到后面自见清净，圣道圣果的那个得到那个体证。所以这个呢，就是起清净的一个过程，它是怎么起作用？因为你看到真相。其中一个它的原理，你看到那个云，你一直抓抓抓抓抓，你以为很具体，抓了抓不到，抓了抓不到，抓了抓不到。原来我们之前我们当你有一个我的感觉，我叫你放下我，到后面你发现到连放下我都不是，没有一个我可以放下，没有一个我可以拿起，它就灿烂生命。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的一种会产生一些。自然的体会，生生世世以来，我为了这个我，我抓取这个我造的苦因，造的恶业多少啊？特别是你修过缘起过后，我们造的恶业多少是为了这个我？原来你发现到伤害你最大的是你一直在珍惜拥抱的那个我，这个时候呢，它自然产生那个放下。自然的厌离，那个厌离不是讨厌，不是嗔心，不是自然的放下，因为抓无可抓，无可立足，它是起那个作用。哦，所以它的原理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原理，因为看透，而且还有一个缘起的一个特点是它跨越时间。如果你只是名色分别智，它只是一个空间的一个状态，但是一跨越时间，因因果果，这个因这个果。这个现象就明明了了，很多邪见都是跟基本上不能成立，因为有缘起的体证。所以你看呢，在缘起的时候，在明这个见清净的时候，已经放掉了那个我的第一步，在那个缘起的时候，这个度疑清净的时候，放掉了16种疑， 然后对轮回因果的怀疑没有了。然后呢，这里还有一个特别一点，人家我没有谁在轮回，这个时候这个矛盾也破除了，谁在轮回？哦，你讲没有我，没有我就我造恶就好了吗？哪里还有因果？错，有因果啊！所以这个这里头缘起能够达到的啊，一心理啊，这个情况，我们看透了过后啊，其实就像那个长江的水一直在流，没有一刻时刻你踏下去是同一条河，因为那个水已经走掉了。但是有没有长江？有啊，一样。有点这样子的一个比喻的类似这样子，所以当体证的时候，这个矛盾也没有了啊。所以你看到有些人讲我杀生，啊，在马来西亚有个地方是这样子的，他说你们不要执着，都是民事法而已，在道场杀生，很可怕的啊，道场杀生，因为他讲这是民事法，民事法可怕，杀生错，这个是在思索成慧去理解无我。所以就会产生这种怪异的行为，不会的。你没有看到佛杀生，不看到阿罗汉门杀生，不看到毗湿佛杀生，对不对？所以这是因为没有真正缘体证缘起，想象无我啊，就会产生这种怪行为，不守戒啊。但是真正懂的，他不会的。阿罗汉门他们都已经彻底懂空了，但他不是想出来的啊，他是真正的，他们是。心无挂碍啊，远离颠倒梦想啊，这些都没有，烦恼没有啊，但是该做的善还是会去做，该守的戒还是会去守，这才是正见。好，那个麦有没有开？
有开啊。密宝再请问尊者一个问题：假若我是佛陀座下的弟子，假若我是潘萨埃德的弟子，假如我是尊者的弟子，那我经过了啊戒定慧的过程，那经过了七清净，这个七个清净是行者自己知道呢，然后尊者帮我印证，还是说尊者跟我讲说啊，密宝你得到了七清净，应该是怎么是自己知道？我得到七清净，然后我的老师跟我印证说啊，密宝你曾经得到七清净啊，或者说尊者你要跟我印证说密宝你得到七清净，应该是哪一个比较好啊？应该哪个比较对啦？
就这种情形，就好像有一个人，他有一种他看不到，比如说一个有一种瞎眼，他不是永远的。他可以通过一个手术就揭开了嘛，那他从来没看过太阳，也没有看过星星月亮，没看过，但是呢通过一种手术啊，这个是新的手术啊，修行就像新的手术，终于把那个蒙蔽了，让他有能力看到，哎啊，原来太阳是这样，星星是这样，月亮是这样，他需要印证吗？他不需要，他确定他看到了发光体悬在空中啊，然后每天热升热落啊，看到这个还完完全，但他未必会知道这个叫太阳，这个叫星星，这个叫月亮。那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他，他的老师还是谁告诉他啊，你看到这个啊，这个叫太阳，哎，这个叫做月亮，这个叫星星啊，那他就开始懂了，这个叫太阳星星月亮，但看到还是一样的，看到有印证没印证都是看到，不生不灭，他就知道哇，这个很殊胜，这个可靠，这清净，这个快乐，这些东西都不需要印证来确定的啊。你看那个蜜糖，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叫做蜂蜜，那小孩子呢，他还不知道这个东西叫蜂蜜，以前他喝他会知道，哎，这个好，我喜欢喝，但他不会知道啊，有人告诉他这个叫蜂蜜，这个叫什么高山蜜什么蜜啊，这样子咯。
密宝再请问尊者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说在潘萨埃朵的禅法当中很强调尼米达，尼米达，那请问尊者，那个尼米达到底是指什么，这第一个问题。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好不好？
啊，第二个，对对对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要经过戒定慧去清净，如果不去用尼米达，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
它是自然的，你知道吗？尼米达其实很多人觉得我能不能不要这个？其实尼米达是当你的定达到一个阶段，它是就比如说这空气是自然有光的，我告诉你。这个空气是有光的，风是看得到的，啊，你如果你定力够的话，那个空调那边吹出来的风，你用你的定力去照，你可以真的看到那个风怎么走的，还有旋转啊，还是什么，你完全可以看得到。那为什么肉眼看不到？这是因为定力的关系。所以当你定力达到那个标准，自然就看到，那它就是一种。所以尼米达也是一样的，它是一种光明的。所以这个光明是当你的定力达到那个水平，他就看得到。那你说，我能不能没有？是有一些定是没有你米大，比如说无色定，啊，它是没有你米大，的确是有。但是有定力的心，它是很容易，因为无色定没有你米大，是因为它的目标不是设法，所以自然它就没有。但是那种定力，如果要去看。本来就有光的东西它会看得到光的，像那个风是本来就看得到的，所以你只要有那个定力，你就看到那个风在走了，就探测出了，就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说，如果我很多人在问我能不能不要走这条路，我没有这个光明我也要看到真相，那你就是说，我能不能在黑暗中看到，看到什么东西这样子？以前我们读武侠小说，哇，木人夜视其实很厉害。其实如果讲木人夜视，他一定是智慧之光，他的心已经清净了，很有力量的那个光发出去，就好像现在人那种红外线的光，那夜视仪对吧？那军队用的夜视仪，其实还是发出一些光，然后反射回来，他看到就像雷达一样。然后现在还有更先进的。他根本没有发出东西，因为发出了人家会知道，他是对那个人体呢，他人自然身体会产生一些能量，他都可以维系到对那个能量能够探测到，哎，他就知道了。所以一样的，当你的定力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会对这种肉眼看不到的东西的，但是存在的一种能量，他也能够探测得到。所以你明白这个呼吸，这里空气本来就有光。再加上这个呼吸它更加集中，再加上我们的专注的心，一旦你从感知从身门开始，你专注呼吸是身门意门，后来你到意门在知道的时候，意门都能够，我们的意门是可以看，我们的眼门可以看，耳门可以听，但是我们的意门的心，那个意识是可以看听嗅尝接触跟想，所以可以有起六根本的作用，一门都可以完成。所以当那个一门能够知道这个呼吸的时候，那个心已经很强了，所以目标更强，心更强，它是两个作用起，两个因素产生的，一个是目标变得更强，第二知道的心也更强，所以就产生我们看到你没大的一种体会体验，是这样子的。所以不需要去抗拒啊！我能不能走另一条路？我不要你们看真相，本来就是需要有光明，就是要有一种，不然你怎么会知道真相呢？只不过是说更细微的层次的一种能量的感知的探测，我们叫智慧之光。好，怎么样？好，如果没有啊，网络上有问题啊。我们要问一下法师可以不可以啊，可以吗？好，
网络上是一位叫大海的贤友，然后他的问题是，顶礼尊者，弟子恭敬请教，请问日常功德回向时一定需要念出声音吗？回向功德时请问巴利语和汉语都要念吗？感恩尊者。
哦，这个其实是这样子啦，我请你吃饭，我有那个心请你吃，我不说好不好？对啊，那我请你，哎，请你吃啊，那就不一样了。这念出来呢，其实是有另一种，就有作用了。巴利文呢，是因为 古时候的一些，你看啊，我们现在从佛陀时代到现在，在跟如果是从兜率天来讲，兜率天一天人间400年，兜率天还没有度过一个礼拜，明白？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回向功德，我们是希望天神随喜，明白吗？啊，天神随喜，真的吗？你可以，如果国家领导人来随喜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做得更顺？很简单道理，明白吗？所以你我们念巴利文佛陀的时候语言，它有一种亲切效果。但有些时候我们又要产生我们念的人自己要明白的那个效果，所以我们就念了巴利语也念中文，这原因在这里啊，是这样子咯。我还是觉得巴利文还是有一个特殊特点在那一边。还有就是有些时候不同的国家的人走在一起有一个共同点，是这样子而已哦。但最好是自己要明白，然后呢，然后如果你要回向给这些肉眼看不到的那些鬼界众生天神们，那就也念出声音给他知道，给他知道我邀请你这样子，请你随喜。OK 哈。
那请问现场还没有问题了，对不对？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时候，师父，我们是不是也来回向？
也来回向，当然要。
好，那我们现在就请师父带领我们回向。
OK 啊，好，大家合掌了。我们通常会发愿和回向两个一起做。大家跟着念呢，一当咩本央，阿萨瓦卡呀。瓦行河都，我用白话了，愿这些功德帮助我断一切烦恼，断一切苦因，以当灭本央，尼巴那萨，巴迦耶河都，愿这些功德成为我证悟涅槃清净的快乐的助缘。妈妈不念巴冈，萨巴萨达那巴杰米德萨贝梅萨曼不念巴冈拉班都。我把我的功德与一切众生分享，愿一切众生平等地得到我的功德。好，我们念三声善哉，巴利文萨度，萨度萨度萨度。